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一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三十章的第四节，幻象背后的真理。第四段呢，他说，真理只遵守上主之律，而非你所制定的规则。好，那这些规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，你所认为的那些应该。好，那大致人间我们设定的一些规范，各种规范都算。好，那么真理遵循的是上主之律。好，那上主之律什么呢？再复习一下。好，给出什么就会得回什么。好，给出什么就会得回什么。那这个上主之律呢，其实在这个幻象世间也是适用的。所以他说，只有他的天律才能确保你的安全。好，所以这些个玩具呢，并没有真的违反上主之律。因为你叫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嘛。你给他们什么，就是你投射什么在他们上面，他们就会呈现出那个样子出来。好，那么但是你所相信的这些自我幻象呢，会常常不按牌理出牌，也就是你为他们设定的规则呢，他们往往会违反。好，但是这其实是小我的一个心机啦。那么他说，他们只会随着你规定的玩法乱舞一阵，不久就倒地不起来。但他说，我的孩子，他们只是玩具而已，不用为此伤心。他们的演出其实从未带给你任何喜悦。哦，当然他这边的喜悦指的是真正的喜悦，不是人间这种有条件的喜悦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喜悦的喜悦。但他们也不值得你害怕，即使他们遵守你的游戏规则，也不会真的给你带来任何保障。因为如果会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整天担心受怕啦。好，那即使我们生命中发生的都是最美好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会担心受怕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小时、下一分钟，甚至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他说不会给你任何保障。好，那么他说你不必珍惜他们，也无需攻击他们，因为这些都会怎么样，把他们当真了。只要看出他们是孩子的玩具，本身不具意义就可以了。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的使你解脱。那么他下面又说呢，你如果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意义，你就会看出所有的意义。就是说你不可能说，这个东西我不当真，另外一个东西还是当真。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人间讲说这个不当真啊，都没有真的讲到底啊，也没有真的做到底啊。那我们可能把某些事情不当真，但是另外一些我们还是当得很真的。某些事情我们试图把他们看得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你觉得很重要了，那就是那些事情呢，你还是把他们当得很真。但当真不当真这事情是黑白分明的，不可能去做切割。所以像这种部分当真部分不当真的，这不过就是一种小我的自我欺骗而已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，他说表象有蒙骗的能力，因为它是表象而非真相。好，那他讲这个表象是指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就是所有有形有相的东西。那他说不要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任何外形上，就是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那只会模糊了真相并使人恐惧，因为他隐藏了真相。那也不要攻击你为自欺而造之物，否则只会证明你已经上当了。那什么是你为自欺而造之物呢？其实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啦。那么他说攻击他有把幻象弄假成真的能力，然而他所造之物纯属虚构。所以你把梦境当真了，但是梦毕竟还是一个梦啊，它不可能真的变成真的。这是他这边所要强调的。那下面十二句呢，他说上主之子无需抵制自己的梦境，他的偶像丝毫威胁不了他。但是他如果去抵制的话，他就会把这个梦给当真，但梦依然是梦。好，那么他说他唯一的错误只是把他们当真的而已，唯一的错误。好了，我们确实犯了错， 但是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些。小我也喜欢让你自我反省，看看你到底错在哪里，以便给你定罪。但是真正的错是错在这个地方，当真了，把幻象当真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，但表象确实骗得了自甘受骗的人。其实这个其实学久了，你就会明白，表象并没有那么难破，这个幻象并没有那么难破，只是因为我们依然愿意把它当真，所以骗得了自甘受骗的人，只骗得了自甘受骗的人。那么他说，你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决定，就再也不会被这个骗局动摇了，也就是宽恕的决定，就这么一个决定，其他没有了。那为什么简单呢？下面第七段他会告诉你。好，那么他说，你不用操心这个事是怎么达成的，因为你目前是无法理解的。也就是说，化解小我是怎么化解的，你不用了解，因为那是圣灵会去完成的工作。那你只要了解宽恕是怎么样的，你只要发起宽恕的愿心就行了。那么他说，你不难明白他此刻带给你的巨大变化，只要你肯做出这个简单的决定，不论你认为偶像会带给你什么，你都不再稀罕了。因为只要你认为世间还有什么偶像有价值的话，你就会愿意把它当真，这时候这宽恕就用不出来了，就做不出来了。那他说，这是上主之子决心与偶像脱钩的一个宣言，从此他就自由了，因为我们是偶像的奴隶，自甘为奴的。那么第七段呢，是我自己觉得读起来非常有意思的，特别如果你能够读他的原文的话，会觉得更有意思。他说，救恩确实非常的吊诡，他仅仅是一个幸福的美梦而已，那么他只要求你宽恕没有人真正做过的那些事情，不要再着眼于 不存在的事，然后把非真之物当真。他要你完成自己的心愿，不要再追求你不想要的东西。他只要你摆脱所有不曾真正活过的梦境，不再企图以无谓的幻想取代上主的旨意。你看是不是听起来很矛盾？它就是让你去完成一些早就已经完成，要不然就是很容易可以完成的事情。它没有叫让你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做一些你会觉得很牺牲，让你觉得很牺牲的事情。它让你去宽恕的是没有那件事，没有人真的做出过的事。它让你去宽恕的是那个，不是谁真的伤害了你，然后要你去宽恕他。所以这乍看之下好像是非常容易的。那实际上呢，当然也是如此，只是因为我们内心这些强烈的抗拒，所以才让我们觉得救恩好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，或者说觉醒，或者说彻底开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。好，这段呢也是我很推荐你在往后的日子回来反复反复的去体会。好，那最后一段的第四句，他说，你应该庆幸救恩对你没有其他的要求，就是第七段写的这些，意思说要求的特别少，甚至什么也没有，他的要求微乎其微。那从实相的角度来说呢，他对你其实一无所求，就是救恩就是让你回归实相，可你本来就在实相里面了，所以一无所求，那么他说，从幻象的层次来说，他只要求你以宽恕来取代恐惧，就这么一件事，那我们学奇异课程就是反复的去做一件事，反复的去做这件事，反复的去做这件对的事情，那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，不管你活多久，就是天天的，天天去撞钟，撞这个钟。那么他说，这是美梦的唯一条件，唯一你需要做的，以宽恕取代恐惧，取代小我。那下面他说，梦是一无所用的，上主之子再也不需要它了。因为你不需要这个梦境来作为你投射的一个箭靶，或者说让它来填补你空虚的心灵，再也不需要它了。梦所能给的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想要的，因为这没有一样真的能够使他获得真正的幸福，这个是最重要我们要能够看清的，否则我们会 还是会觉得这个梦境有一些价值，还是会想要去抓住它，那还是会为自己罗织一些理由，为什么要去抓住它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很重要的正文30-4，一样是5颗星的，推荐给你。